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还是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好，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从十二节读到第十六节，十二节起。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使徒行传，来思想使徒行传。那么在我们上次主日信息当中呢，我们会看见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就留在哥林多一年半的时间。那么使徒保罗本来是想离开哥林多的，因为哥林多人就是抵挡他那么神让使徒保罗看到异象，就是在这城里有神许多的百姓让使徒保罗继续留在哥林多。那么显然在这一年半的时间，哥林多人呢就是信耶稣的，听到使徒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慢慢哥林多教会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借着使徒保罗就建立起来。那么正当这个哥林多教会这样的慢慢兴旺的时候呢，就是魔鬼撒旦，就是仇敌要开始攻击福音的时候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看见这些犹太人就再一次的来攻击保罗，而且他们是怎样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把他拉到这个政府官员，拉到这个罗马总督那里方伯是一个头衔就类似于这个总督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来查考圣经，我们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每当福音就刚刚开始兴旺的时候这个魔鬼的攻击立刻就来了越是就是福音刚刚开始有传开信的人刚刚开始传开的时候，魔鬼的攻击马上就来所以传福音的人在这里当然就是使徒保罗了。那么使徒保罗在这里呢也代表所有传福音的人，所以传福音的人呢受到攻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不受到攻击那才是很奇怪了。那么在这个历史上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宣教士，一个传福音的人叫 Patrick 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也叫 Patrick 弟兄呢去到爱尔兰，那么他在爱尔兰传福音。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传福音很顺利爱尔兰人很接受福音。这时候呢 Patrick 弟兄他有没有很高兴觉得自己你看我传福音很有果效怎样，他没有很高兴他感到非常恐惧战惊。 Patrick 弟兄非常恐惧战惊，然后他就来到神的面前跪下来祷告。那他恐惧战惊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传福音这么顺利，他就说，他说神啊，他说我传的福音是不是传错了如果我是传的纯正正确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人认罪悔改的福音，那为什么没有魔鬼来攻击呢？他说魔鬼那一定是要攻击，因为魔鬼是抵挡神的魔鬼是抵挡福音的。他说如果我传的福音是对的，那我怎么没有看到魔鬼的攻击，魔鬼的抵挡？所以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很迫切很迫切的祷告所以其实我们从这里也知道，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一段时间来查考使徒行传， 我们会看见，只要使徒传福音，刚刚开始有人相信的时候，刚刚福音好像兴旺的时候，马上逼迫就来到啊，各种攻击就来到了。但这是非常正常的啊，这是非常正常，因为魔鬼最不希望看见的就是人人都认罪悔改啊，信耶稣，这是魔鬼最不希望看到的。魔鬼希望所有的人都到地狱里面陪着他啊。那么当然了，福音本身也是让人心里很怎么样，很扎心的啊。当五旬节圣灵降下，圣灵充满使徒，使徒站起来被圣灵充满传讲福音的时候，众人听见，他们就觉得心里扎心啊，因为福音是要让人认罪悔改的啊。所以传福音受到逼迫啊是很正常的。首先魔鬼会逼迫啊，首先对于世人来说，福音对世人来说也是让世人很难接受的。所以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传天国的福音啊，但是最后呢，世人却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今天呢就来从圣经的经文，我们看见啊，犹太人再一次的来逼迫福音的使者保罗。那么再一次的呢，就是把保罗就带到罗马总督官府这里来，政府这里来。那么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三种人啊，三种人啊。第一种人当然就是逼迫保罗的犹太人了，嗯。那么第二种人呢，当然就是保罗，以保罗或者以保罗为代表的传福音的人，信耶稣传福音的人。第三种人呢，就是加流，就是这个罗马的总督啊，也被称为方伯，方伯是一个头衔啊，就是相当于总督的意思啊。第三类人就是这个政治官员啊。我们今天就从这个经文当中来看啊，这三种人啊，他们各自不同的表现。好，首先我们来看的抵挡福音啊，逼迫保罗的犹太人啊，到加流做亚盖亚方伯的时候呢，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啊，说这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所以看起来犹太人攻击保罗好像是为了捍卫神的律法啊，好像是为了捍卫神的律法，但事实上并不是的，并不，他们其实捍卫的是他们自己的传统啊，或者说捍卫他们犹太人自己的荣耀，或者捍卫他们自己，他们不是捍卫神的律法。因为主耶稣特别指出哈，就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他们表面上遵行律法，但是事实上却违背了律法啊。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马太福音23章23节起。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犹太人遵循律法是一种假冒为善的。他们表面上形式上看是遵循律法，但是真正的实质上他们是违背律法啊，真正律法的精神他们是完全违背。所以我们会看见，其实从犹太人攻击保罗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他们其实所做的既不是出于爱神的心，也不是出于爱人的心。那么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就是爱神爱人啊。所以犹太人就是以捍卫律法成为他们的一个借口，成为他们的一个口号，但是事实上他们捍卫的不是律法，不是神的律法，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真正的在遵行神的律法，他们甚至在破坏神的律法。那他们到底捍卫什么？捍卫自己的传统，或者捍卫自己的荣耀啊，捍卫他们犹太人自己。那么犹太人他们是以他们的律法，或者以他们表面上行为上表面上遵循律法，他们是感到非常骄傲的啊，非常骄傲的，自以为意的。而耶稣责备这自以为意的人。好，我们一起来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18章，我们从第9节读到第11节啊，第9节起。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呢，特别责备那些就是靠着自己遵行律法，靠着自己行为啊去称义的人。那么这个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人，他说啊，他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个看上去好像都在遵行律法的要求，但是事实上呢，他这种行为呢是被耶稣所责备的。耶稣或者是说，耶稣不是责备他这个行为，耶稣责备他的动机啊，责备他的动机，因为他这种表面上的行为，真正带出他的动机是归荣耀给自己。啊，不是归荣耀给神啊。那么事实上，这就是犹太人他们对律法的态度，他们把律法当作一个他们自己可以自以为义的一个工具，当作一个可以归荣耀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途径。他们遵行神的荣耀，或者表面上对不起，他们遵行神的律法，或者表面上遵行神的律法，其实根本跟神没有关系，不是出于爱神，也不是出于敬畏神，而是完全出于他们自己的骄傲。那么当我们来看耶稣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其实这是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啊。今天有时候我们也很容易这样，我们觉得我们做的比别人好啊，我们奉献的比别人多啊，我们有时候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我们有时候 也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好像别人没有我们有爱心，好像我们如何如何奉献很多然后看着别人好像没有做什么。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危险，当我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其实在神的眼中看，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可怜可悲的，其实不认识神啊。那么这就是犹太人他们以捍卫神的律法为借口呢，但事实上他们是把律法只不过当作一个自以为意的一个工具而已。那么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起。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所以犹太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所谓的遵行律法所谓的去靠行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立自己的义就像刚才那个祷告的那个法利赛人一样，他做了这些事情好像是按照神的要求，按照神的律法去做的，结果他有没有归荣耀给神呢？没有，他归荣耀给自己，他称赞的是自己，他说你看我多么好我多么有义，他是要立自己的义。越是要立自己的义，事实上就是越是不服神的义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没有一个人说是一方面立自己的义，一方面又归荣耀给神没有这样的。立自己的义必然就是不服神的义，或者不服神的义，用一句最简单通俗的话，就凭什么荣耀要归给神呢？凭什么荣耀归给神呢？荣耀我应该有因为我有好行为我有自己的义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我们要警醒，圣经这些话都不是讲给别人听的，圣经这些话不是讲给几千年前的犹太人，几千年前的文士法利赛人，圣经这些话讲给世世代代读圣经的人当然也包括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当中，我们甚至每一天我们读经祷告，我们甚至有很多很多爱心的好行为， 啊，比如说我们教会马上就有开始这个已经开始这个协和事工哈、啊，我们接下来也会在社区啊有很多帮助社区的一些活动哈、啊，有很多这样的行为，我们做这些到底为什么呢？我们证明自己比别人好吗？我们证明自己比别人有益吗？不是的。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这样说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对不对？但是我们非常要警醒，要小心我们自己心里有没有不知不觉有这样的念头呢？那这样的念头产生一方面就是要立自己的义，那么必然也会产生接下来一件事情，就是去定罪别人，是不是？你看那个税吏他就是这样的，你说他单单立自己的义，他觉得不够，是不是？他单单在那里说单单就是说你看我多么好啊，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房屋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当他立自己的义归荣耀给自己，他有没有觉得够呢？有没有觉得满足呢？没有，他一定要踩别人一脚，他一定要把别人要踩一下，所以他就要踩旁边的那个税吏。有时候我们是不是有点像，我们有没有像这样的人？我们有时候觉得你看我多好，你看哎呦我每个月奉献，你想哎呀你看他挣那么多，他肯定没奉献，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啊？你奉献就好了，你不要想别人有没有奉献，是不是啊？其实我看到很多时候啊，那些觉得哎呀觉得自己付出很多，奉献很多，做很多，其实他是不知道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右手所做的是不让左手知道的，很多很多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我们不要成为当今的犹太人啊。我说的这个犹太人就是指那些要立自己的义的那种犹太人，那些人不是基督徒啊，那不是基督徒，那是犹太人啊，那是靠律法称义的犹太人。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要立自己的义啊，当我们要立自己的义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神了，我们已经否定神了啊。所以这就是犹太人他们攻击保罗，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要否定人的义，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要否定人的义，保罗单单讲只有神是义，只有耶稣是义啊。好，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的经文啊、哦，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三章的几处经文，罗马书三章20节起。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所以你说保罗传这样的福音，那犹太人当然很生气啊。犹太人在那里靠律法要立他自己的义，结果保罗却说没有人能够靠律法啊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啊。你做这些，你不仅不能在神的面前称义，甚至会被神啊所责备，就像耶稣责备那个祷告的法利赛人一样。所以人不能靠遵行律法，靠自己的行为，一边靠自己的好行为啊，一边又说啊我是被神所称义的，这是不可能。怎样被神称义？只能靠信心，只能靠信心，不是靠我们的行为。那我们这样做，那人家就会问，那你这不是废了律法？那上帝给人那些律法不就没有用吗？你又不去遵行它，你靠着信心，那不就没有用，被废了律法吗？但是保罗说不是的，我们反而坚固了律法，靠着信心反而坚固了律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律法的总纲是什么？第一，尽心尽意尽力爱神，是不是？第二，爱人如己。不好意思啊，我以前我们常常我常常跟弟兄姊妹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真正爱耶稣？什么样的人真正爱耶稣？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对，罪人， 圣灵爱耶稣。耶稣说我们到天下普天下去传福音，有一个女人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讲。那这个女人做了什么事情？嗯，用香膏膏。哎，我想问大家，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有很多人去跟人家传福音，对不对？啊，还是有。你有没有讲这个女人的事情？是有几个讲的？有几个传福音说给别人讲这个用一瓶香膏打碎一瓶，用一瓶香膏膏耶稣，要讲这个事情？那耶稣让我们讲，我往往就不记得讲，诚实的讲，我很多时候我传福音，我也不记得讲这件事情。但为什么耶稣让你讲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她是唯一一个在行动上表达出来对耶稣的爱最充分的表达，就是这个女人。那这个女人，耶稣说她的爱多，就是指她对耶稣的爱，对神的爱多。她为什么爱多呢？他的赦免也多啊，他得的赦免多。首先这个女人她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有罪的人。所以我们都说爱耶稣，爱耶稣，或者爱神，爱神。一个靠行为称义，一个觉得我是好人呐，这样的人他不可能真正的去爱神，不可能真正的去爱救主啊。什么样的人真正的去爱耶稣，真正的去爱拯救他的神，就是看那些，就是知道自己我不配，我不配得到这个恩典，我不配得到上帝的拯救。越是这样的人，越是八心八肝的把一切所有的都献在耶稣脚前啊。耶稣去到那个法利赛人西门家里，耶稣说这个法利赛人西门没有给他拿水洗脸，但是你看这个女人拿眼泪给耶稣洗脚，是不是？那个法利赛人西门他显然不认为自己是罪人呐、啊，法利赛人不认为自己是罪人呐、啊。所以他也请耶稣到家里来吃饭，但是他爱耶稣吗？真正爱耶稣的是那个知道自己是罪人的那个女人，而那个女人她绝对不是靠律法称义的。而当她这样的时候，她真正有一个爱神的心，她也有一个爱人的心。她眼中所看到的耶稣，一方面是她的救主，一方面也是一个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啊。因为耶稣说这女人所做的是为了她将要钉十字架所做的。所以那么我们就思想，为什么说因信称义反而就坚固了律法呢？因为我们靠行为去遵行律法，其实是没有办法违背律法真正的本意。律法是让我们爱上帝的，是让我们爱人的。那我们刚才看见那个法利赛人啊，他说我遵循了律法，你看我禁食，我奉献，我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他有爱上帝吗？他没有爱上帝啊。他有爱人吗？他没有爱人。他看别人都是他踩在脚下的，那都成为他的绿叶，陪衬出他的这种所谓的美好。他是这样看，他怎么可能有一个爱人的心呢？所以怎么样才能坚固律法？只有因信称义，只有说我是污秽，我的败坏，我需要神的拯救，只有这样的人才真正的爱上帝，只有这样的人也真正的可以爱跟他一样的人啊。他看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神的拯救啊，我也没有比别人好多少，是不是？我得到了上帝的怜悯，那我也应该去爱别人。所以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福音，不是靠行为哈，不是靠遵行律法。好，我们再来读加拉太书的经文哈。好，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2:16-21，十六节起。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啊。所以就是犹太人他们去遵行律法，然后呢他们用这个理由，用这个借口去逼迫保罗 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呢？保罗所传的福音就是我们得救不是靠遵行律法，我们得救是靠信心。那么看上去犹太人在捍卫神的律法，其实不是的，犹太人捍卫的是他们一个要立自己的义这样的一个心愿，或者说他们要捍卫的是他们自己的荣誉，自己的骄傲啊，我们就是神的选民，我们就是比其他外邦人啊，其他外邦人都是地狱火焰的肥料啊，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要靠着律法来证明这一点。而保罗所传的福音，当然了，保罗是被圣灵所带领所传讲真正让人灵魂得救的福音，是福音的真理。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要废掉人的义，是要废掉人的义。真理传的是只有神是义，人只有信靠神，人只有靠信心才能够得救啊，才能够在上帝眼中看不是罪人。人如果靠着行为，只会越来越离神越远啊，越来越成为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个祷告的那个法利赛人，表面上好像遵循律法，其实既不爱神也不爱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那么就是抵挡福音，逼迫保罗啊。所以呢，这是第一种人。那么从犹太人身上，他们还有一个很注意的特点啊，就是我们会发现他们逼迫保罗，他们说保罗是违背神的心意，对不对？他们说保罗是违背神的律法，或者劝人不遵循神的律法。那犹太人说我们是信神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吗？他们从来不向上帝祷告，不是说神啊，彰显你的公义吧，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不遵循你的律法，这里有一个人劝人不遵循你的律法，这个人叫保罗，神啊，彰显你的公义吧，刑罚他吧。犹太人有没有这样做呢？他不，他直接把保罗又抓到官府那里去了。他信谁啊？他信罗马的总督。其实就像人们，就像那些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啊，当然大部分都是犹太人了，他们把主耶稣，他们说主耶稣说这种狂妄的话，是不是啊？他们说主耶稣是冒犯神，说狂妄的话。而犹太人说我们是信神的，我们是神的百姓。但那些犹太人有没有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彰显你的公义吧，这里有一个人叫耶稣，他说狂妄的话，彰显你的公义吧，刑罚他吧。犹太人有没有这样？没有，他们把耶稣怎么样，直接送到罗马总督那里去了，说罗马总督钉死耶稣，钉死耶稣，是不是？所以这发现，这说明什么？这些人他们心里真的是相信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还是他们更相信这个地上的政权，这个地上的势力？他们希望这个地上的政权，这个地上的势力为他们所用，除掉他们所反对恨恶的耶稣、保罗啊，基督徒。他们从来不向神呼求啊，所以这说明，可见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一方面是要立自己的义，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心里根本不是真正的在信靠神，不是信靠神掌权，他们真正相信的是这个世界上的权柄，世界上的政权啊！你看，就是罗马人有势力啊，罗马人厉害啊，我们就抱着这个粗的大腿啊，就是这样。事实上呢，从以色列人第一个王的诞生，就是扫罗王，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礼拜五晚上我们在查考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上我们就看见撒母耳记上就记载以色列人第一个王诞生啊，就是扫罗王，就是从这第一个王诞生就表明以色列人怎样呢？离弃神啊，他们宁愿相信地上的王啊，宁愿有一个地上的王，有一个人来管理他们，他们不要神啊。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哈，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八章四到九节和十九节到二十节，四节起。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 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应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的管辖他们。百姓竟不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是从以色列人或者说犹太人他们当中第一个王的诞生，就表明什么？他们不要神，他们不要神来带领他们，他们宁愿有一个地上的王，或者有一个地上的权柄、地上的政权啊，他们不要神。所以我们一直到后面看到，就是哪怕是犹太人去攻击耶稣，哪怕是犹太人去攻击保罗，哪怕是犹太人攻击基督徒，他们也从来不向神呼求啊！如果他们真的是信神的人，如果他们真的是敬畏神的人，他们应该向神呼，他没有，他们直接把这些带到地上的权柄带到罗马人那里。所以他们心中更信的是什么？地上的权柄，地上的王啊。其实越是这样做，越是表明对神的不信啊。其实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真正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是谁呢？是神啊，是神。我们不能像当年的犹太人那样啊，来依赖来信靠啊，这个地上的哪一个政权，哪一个势力啊。其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知道，这其实就表达人对神的不信，这就表达人对神的不信。其实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更相信地上的王啊，或者是地上的统治、地上的势力，我们爱忘记向神呼求，忘记是神在掌权啊。今天很多人说啊，我们只要选出一个好的总统，哇，那就没问题了，一切问题解决了。有些人说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啊，有一个好的一个治理啊，政治治理啊，就没问题，一切都没问题，一切都会好。其实这都是忘记信靠神，或者这都是不再信靠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一天有一个完美的地上的一个政治领袖呢？会不会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地上的所谓的一个政治制度呢？一个地上的所谓的国家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如果这样的话，那耶稣还来审判全地干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人的爱心是越来越冷淡，个人专顾自己。那如果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那确实就是这样的。我们常常说人心不古，是不是？然后华人有一句成语，人心不古。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心呐，不像以前那样了。以前的人很朴实的，以前的人很诚实的，以前的人心里没有那么多的诡诈，以前的人很善良啊。当然以前的人也没有那么好了，以前人没有那么好，但是这说明什么？我们现在人变得更坏了。以前的人坏，我们现在人变得更坏了。那是不是说，那有些人就说，哎呀，这是很矛盾呐！你看，我们不是有更好的政治制度、更好的政治领袖，我们更好的科技、更好的文明，但是为什么又说人心不古了呢？因为这些东西都解决不了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人的罪的问题，解决不了。解决不了的人，无论你的政治领袖，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制度政权，没有办法解决人心中罪的问题，甚至让我们的罪啊怎么样加上了翅膀， 有更大的犯罪的能力啊。你像以前冷兵器的时代啊，你要去做一些非常残酷残忍的事情，冷兵器的时代破坏还是有限。你看现在，你像在二战时期美国在广岛丢的原子弹啊，那个当量够大吧，对不对？你现在在加沙丢的原子弹好几不是原子弹的那个炸弹的当量好几倍啊，好几倍当年的那个原子弹丢在广岛的原子弹的炸弹当量啊，好多倍啊。所以那我们不是有更先进的科技吗？更先进的文明吗？更好的政治制度吗？为什么残忍的事情越来越多呢？诡诈的事情越来越多，谎言越来越多呢？这就是这个地上不可能出现一个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好的政治领袖啊，或者好的体制啊，能够让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理想国，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一切解决不了人心中罪的问题。但是我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我在这里说啊，不是说我们基督徒都不要去参与政治，我不是这样啊。你该去竞选总统你去竞选总统，你该去投票你去投票，但是你不要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你不要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真正我们的指望是在天上，我们的主是耶稣啊。这个地上没有哪一个人真正是我们的主啊，这个地上也没有哪一个人真正的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那么说到这里呢，就是再说就是说你神对你个人有带领，你有你的政治追求，或者你有你的政治责任，非常非常好，是不是？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尊重这世上掌权的，是不是？他既然给我有这样的公民权利，我要去行使它。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不要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啊，不会因为我们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世界就不用被上帝审判了啊，不会是这样的。世界会被上帝审判，而世界的罪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还是要做这些事情。但做这些事情，投票也好，你参政也好，你议政也好，你从政也好，你干什么，做这些事情仅仅就是履行我的公民责任而已啊，仅仅就是履行公民责任而已。所以呢，这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行律法一样，你去做好了，你不要去说那些不像你这样做的人。简单的说，你没有必要去定罪别人，没有必要去定罪，因为神对他的带领可能不一样啊，可能他觉得这些政治参与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最深最深的期盼还是在天上，还是在耶稣基督那里。啊，当然有些人如果这样想，他今天很容易被定罪，很容易被基督徒定罪啊，你如何如何什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个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好，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犹太人啊，就是从他们诞生第一个王，产生第一个王，就表明他们宁可要一个地上的国，地上的国家，地上的政权，地上的王，他不要一个天上的神来直接带领他们啊。那么所以从后来他们逼迫耶稣也好，定罪耶稣也好，他们逼迫基督徒，逼迫保罗啊，对教会的逼迫也好，我们他们总是去更加仰仗地上的政权啊，地上的势力啊。其实越是这样做，越是他们离神越远。那么新约教导我们基督徒是怎样的？我们基督徒深渊在神啊，向神呼求，向神祷告啊。我们相信神是公义公平的。我们基督徒虽然在地上遵行啊公民责任，这个公民责任当然包括政治责任了，是不是？你该投票投票，你该从政从政啊，你该去法院当陪审团，你去法院当陪审团，当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终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指望，我们的期望是在耶稣基督那里啊，不是在这个地上某一个人、某一个党啊、某一个政权，不是的。好，我们就是看到，就是犹太人攻击保罗啊，带到罗马总督那里去。我们现在会看到犹太人啊，他们要立自己的义，所以他们就要 逼迫传福音的人，因为传福音的人传的是神的意，传福音的人拆毁的是人的意啊。那么犹太人呢，他们更想依靠或者更想利用地上的政治、地上的政权啊，他们没有真正的在信靠神。犹太人当年的犹太人啊，我想说的是，我就说圣经说的这些犹太人，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神希望我们真正的是信靠他啊，我们真正的依赖的是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好，我们再看传福音的保罗，在整个过程当中，传福音的保罗呢，一句话都没说。整个过程当中一句话都没说。好，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大家会看到他没有机会讲话。一方面呢，就是犹太人非常的狂暴啊和残忍，他们没有给保罗有机会哈。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看到呢，保罗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可以在这个狂风暴雨的这个，他就是漩涡当中的那一个，他是被关在被告席的那一个，但是他却非常的平静啊，他却非常的平静，他不像犹太人那么狂暴，他也不像那个总督那么不耐烦，他非常的平静啊。他在暴风骤雨当中，他其实是受逼迫的人，受迫害的人，但是他却是平静安稳。为什么呢？因为他仰赖的，他信靠的是主耶稣，他仰赖的，他信靠的不是这个世界上哪一个人，当然也不是罗马总督了，当然也不是罗马总督，所以他真正心中所信靠的是主耶稣。所以他在这个别人对他的逼迫，那些犹太暴徒对他的逼迫当中，他是平静安稳，他不是依靠罗马人，他不是依靠这地上的君王，他是信靠依赖主耶稣基督。其实这让我们想起谁呢？就想起当年第一个为主耶稣殉道的斯提凡啊。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啊，《使徒行传》的7:54-55，54节起，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当时啊，这些犹太人斯蒂凡传讲啊，让人认罪悔改的福音啊，那么指出犹太人把救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那么众人听见这话，极其的愤怒，非常的狂暴啊，拿起石头就要砸死斯蒂凡。但斯蒂凡在这个时候呢，他却非常冷静，他却非常平静，他看见了什么？看见耶稣。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在那群暴徒当中，在这个法庭的这个被告席，在罗马总督面前，他非常的平静，他非常的安稳，因为他心中所信靠的是耶稣，他眼里所看到的是耶稣啊。所以更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是当斯蒂凡被暴徒打死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也在暴徒当中，不过那个时候保罗名字叫扫罗啊，叫扫罗。所以那个时候他是逼迫斯提凡，他是逼迫教会的一个，但是谁能想到神奇妙的作为，这个扫罗后来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成为保罗，他也成为像斯提凡那样的人，就是被别人逼迫，被别人打，而在别人的逼迫当中，他却是平静安稳，他的眼睛是看着耶稣，他的心里信靠的是耶稣，他不是信靠这个地上的哪个王啊，不是信靠这个地上的哪个政府政权啊，他信靠的不是人啊。所以这是第二种人，就是信耶稣的人和传福音的人，他们在逼迫当中他们有力量，他们平静安稳，因为他们的指望是在耶稣那里，不是在人身上啊。我们再看这个整个事件当中的第三种人啊，就是那个罗马总督。好，我们把这处经文也读一下哈，《使徒行传》的18:14-16，14节起，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 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啊，这个加流呢，就对犹太人控告保罗这些事情，他完全没有兴趣。啊，什么神的律法呀，什么啊，你们犹太人那一套啊，完全没有兴趣，就把他们就赶走了。啊，其实就从这个总督啊加流说的这些话当中，第一个我们会看见呢，他的傲慢。啊，他说你们这傲慢，其实那个时候犹太人是逼迫保罗，然后他们会打那个管会堂的人。啊，他是非常非常暴力的暴徒，会打的。但是呢，在这个总督眼中看啊，这些人都是啊，就是都不是罗马人，这些人都是不重要的人。我们会看见这个总督的傲慢。第二个呢，就是非常的冷漠。冷漠对什么冷漠呢？就是这些神啊，神的律法呀。保罗传的到底是什么呀？保罗传的到底是怎样让人得救啊？怎样能够在神里面和好？就是这个罗马总督对这些事情一概没有兴趣，一概没有兴趣啊！他说啊，也就是说对信仰、对神啊，一概没有兴趣，非常的冷漠。那么这其实是非常遗憾的，这其实是这个总督离福音最近的一次。啊，他如果想听一听，他如果想，哎，你们犹太人啊，控告保罗什么呀？然后保罗，你来说，你来解。他如果多听一听，他就能够听到福音，啊。那么在这前面呢，《使徒行传》啊，前面我们记得也有一个罗马总督，一个方伯，啊，他看见使徒保罗，然后使徒保罗斥责那个行邪术的，哎，那么那个总督那个方伯他就怎样？他就信了。他就信了，他就得到了福音，他就灵魂得救。那么这个方伯其实就是总督的一个别称啊。那么这个总督他却非常可惜，这是他离福音最近的一次，最有机会灵魂得救的一次，但是因为他的冷漠，他对这些不感兴趣啊，所以他就错过了。所以接下来的圣经你也再也看不到这个人。那么这也代表第三种人，就今天很多很多的人对信仰、对福音是非常冷漠的，毫无兴趣，对神啊、对天堂啊、对地狱啊毫无兴趣啊，非常冷漠。那么圣经中记载两种人可以说是对这最冷漠的。那么第一种人呢，就是挪亚洪水时代的人啊，挪亚洪水时代的人。我们知道挪亚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他要造方舟啊，120年造方舟。那么挪亚造方舟过程中，他还同时做一件事情，传义道，传悔改的道。当时他同时代的人有没有人听呢？没有人听，他除了他自己家里一家八口，那么世人完全没人听，没人信。大家对挪亚所做的事情，对挪亚所说的话毫无兴趣，非常冷漠啊。那么大家在忙着干什么呢？吃喝嫁娶、修改建造啊。对悔改、对神、对审判完全没有兴趣。好，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后书的2章第5节到第9节啊，第五节起。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鉴，又搭救了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忧伤。那么这里说到挪亚洪水时代的人，就是我刚才也提到这些人对挪亚所传的义道啊，这里说传义道的挪亚，就是传让人认罪悔改， 对挪亚所传的这些毫无兴趣，120年之久毫无兴趣。那这些对福音冷漠的人，对神的话冷漠的人，最后他们的结局怎样呢？全部灭亡了，全部灭亡。那么我们看在索多玛哥摩拉他们当中呢，还是有一个罗德啊，罗德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天天为索多玛哥摩拉的罪在那里忧伤啊，在那里流泪。但是有没有人对这些有兴趣呢？对罗德就说：“哎呀，你为什么哭啊？你为什么？”有没有人呢？全无兴趣，全无兴趣。结果这些人最后怎样呢？全部被火焚烧啊！那么只有罗德啊，当然还有他两个女儿就得救啊。那么。好，我们刚才第九节没读啊。好，我们再来看申命记32章47节，我们一起读。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其实当时的那个罗马总督加流啊，犹太人在那里控告传福音的保罗，他如果稍微耐心来听啊，犹太人说什么，保罗说什么，他可能就会有机会听到福音啊，他可能就会去思想，那福音的种子就可能进到他的心里。但是非常遗憾，他非常的冷漠，他对这些毫无关心。那么当时挪亚洪水时代的人，神在他们当中特别呼召了挪亚。哎，这些人如果留心看挪亚在做什么，留心听挪亚在说什么，他们或许就会有得救的机会，他们或许就会悔改，但他们都没有，他们非常的冷漠，漠不关心。那么同样的，在索多玛哥摩拉也是这样的，罗德天天在那里流泪忧伤，为这城市的人的罪行流泪忧伤，但是没有人在乎，没有人在乎。结果呢，这些罪人全部都被审判。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很多很多的事情非常的在乎啊，非常的在乎啊，什么大选啊，什么政治啊，因为是这个时间了啊，当然了，很多股市啊，股票啊，利率啊，这个我们对很多很多事情非常非常的在乎。但是最最我们应该在乎的就是福音，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的生命啊，这是关乎我们的生命。我说一句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不太喜欢听的话，就是不管哪一个总统上台，必定会有新的总统代替他，是不是？不管哪一个政党执政，那必定有一天一个新的政党也会代替他啊！甚至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强权，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他可能都会有兴衰的时刻，也不是说可能，一定就会有兴衰的时刻。所以人如果把自己一切的希望，满心的盼望，如果都寄托在这个地上的某一个人、某一个党、某一个政权，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遗憾的，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遗憾。那我们关心这些事情，只不过就是我们的公民责任，我们去做。但是我们真正应该、最应该关心的就是我们灵魂得救，这是关乎我的生命，这是关乎我家人的生命啊。比如说，我就前两天又接到我妈妈的消息，我妈妈身体又有状况啊，就是比较危险啊，又有状况。那感谢神啊，现在就是有一些缓解哈。但是我当时我心里还是很着急，但是呢，我心底深处，我内心最深最深处，我还是有一些平安，因为我妈妈是信耶稣的。我妈妈是信耶稣，我爸爸是信耶稣的我爸爸虽然离世，但是我知道我妈妈有一天回到天上，不仅来到我们最爱的耶稣面前，也可以看到我的爸爸也在那里。这个人世间，这个人生当中，还有哪一个平安比这个平安更宝贵呢？这个平安金钱可以给我吗？政治可以给我吗？哪一个总统可以给我这个平安吗？而我们心中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安，要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其实你只要信，你只要心里相信，你只要口里承认就可以了。但是居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愿意， 有时候我真的是很难理解，你去求这些，你去追那些，你就为这个事情付出，你是为那个付出，最后你得到了什么呢？人生不过就是一声叹息，强壮的七八十年，又怎样呢？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世界上的一些领袖啊，一些人物啊，一些著名人物，有时候我觉得他们如果不信耶稣，真的是很遗憾，甚至在我看很可悲的一生，那么大的年纪了，还要去做这些事情，还要去承受那么多。但希望我为他的灵魂祷告，为这所有人的灵魂祷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最最应该关切的，就像我们刚才圣经所说的，这不是虚空无关的话呀。信耶稣得永生，逃避地狱的火，这不是虚幻无的话，这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关。有时候我听到有些人说哈，你们基督徒总在那里祷告，好可笑哦。祷告很可笑吗？信耶稣很可笑吗？这其实就是当时的那个总督对犹太人对保罗的态度，就你们这些人很可笑啊！说什么上帝啊，说什么永生，说什么罪，好可笑啊！这些东西很可笑吗？我们每天操心的很多事情真的很可笑啊，真的很可笑！你做那些事情，你得到什么？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真正来思想，这不是虚宽于对不起，这不是虚空与我们无关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生命，这关乎我们的生命啊。我们今天呢，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三种人。第一种人，犹太人啊，他们要立自己的义啊，他们要就不服神的义。那么第二种人呢，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传扬福音的人啊，他们心中有平安，他们平静安稳，因为他们不是依赖这个世界上的哪一个人，他们不是依赖这个世界上的哪一个总督啊，不是，他们心中信靠的是主耶稣。那么第三种人呢，就是对福音冷漠的人啊，这样的人其实是今天更多的是这样的人啊。我们可能不会那么像犹太人那样就是强烈的抵挡福音啊，我们当然我们也有人会信耶稣去传福音，但是很多很多今天是这样，很多人就对福音冷漠啊，对福音冷漠。然后这些对福音冷漠的人啊，往往还嘲笑基督徒啊，你们基督徒为什么对很多事情不热心？但是我们真正应该热心的是什么？关乎我们生命的事，这是最我们应该热心的。我不要灵魂失丧，我不要说七八十年在地上过去之后，结果落到地狱火湖，这是生命中最大最大的事啊！前段时间我听到一句话啊，很好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是除开生死无大事，是不是？除开生死无大事。你忙活这忙活那，弄得兴高采烈的，但你不要忘记这句话，除开生死无大事。那这个生死是什么？你永远的归宿去哪里？这是真正的生死啊，永远的归宿去哪里？所以呢今天希望我们唤醒所有冷漠的心啊，无论是在世界上的，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无论是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的心也冷漠啊，愿神唤醒我们。好，我们最后来读几处圣经的经文啊，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起立。那么这几处经文呢有一点篇幅，如果你身体不太好的话，你也可以坐着哈，如果身体不太好，你也可以坐着读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启示录22:6起。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行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不义 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好，以西结书33:11，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好，弟兄姊妹请坐。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这里为什么说不义的仍旧叫他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呢？因为当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一切的结局就已经定了，你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只会带来审判，不会带来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啊。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是救主，他带来什么？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那么主耶稣第二次来是审判，他只会带来审判，不会再给人悔改的心、赦罪的恩了。一切都定了，一切都定了。所以这是最可怕的，除开生死无大事，这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回转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啊！你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啊，就像光照到这死荫之地。主啊，我们愿意神的话语就成为那光啊，照到这个世界上所有冷漠的人心中。主啊，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可能啊已经信靠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的心也是越来越冷淡。主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变成了啊不冷又不热啊的那种啊基督徒。主啊，我们就愿意神的话语再次来光照我们。愿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也挑旺我们心中的信心、热心和爱心。主啊，让我们啊被圣灵所带领，被圣灵所充满啊，就像当年的使徒保罗一样，我们把福音啊带到人群当中，我们把福音啊带到我们的身边的人，我们把福音跟更多的人分享。主啊，让这人人都能够倾靠福音，让人人都跟我们一样能够得到这救恩，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主啊，让我们都能够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逃避那地狱的火。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信息就到这里。